好，今天我们依然是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我们是从庄子的这一段开始。鲁国有一个被砍掉一只脚的人，叫王台。可是跟从他学习的人，却跟孔子的门徒一样多。孔子的学生长季就问孔子，他说王台是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但是他的弟子却跟先生一样多。他站着不能给人教诲，坐着不能议论大事，弟子们却空怀而来，满学而归。难道真的有不用言表的教导，深藏体会内心世界，依然能达到成熟的境界吗？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就回答：“王台是一个圣人，我的学识和品行都落后于他，只是还没有向他去请教罢了。我将把他当作老师，何况学识和品行都不如我孔丘的人呢？我将引领天底下的人都跟从他学习。”长季就说：“他是一个被砍去一只脚的人，而学识跟品行竟然超过了先生。”跟平常人相比，就相差更远了。像这样的人，他运用心智是怎样的不同呢？孔子就回答：生跟死都是人生变化当中的大事，而生死却不能使他随之变化。即使天翻过来，地坠下去，他也不会因此而丧失毁灭。他通晓无所依凭的道理，而不随物变迁，听任事物变化而信守自己的要旨。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是不被外物影响的，无论是天翻地覆啊，他依然如如不动。以前这个禅宗有一个小和尚问赵州禅师，说天崩地裂，两山相击时如何？天崩地裂的时候，两个山都相互碰撞的时候如何呢？赵州回答他：“恰好，是非常有禅宗意味的一个回答。天崩地裂，两山相击的时候，恰好，正好，非常好，好像什么事也没有，非常好，恰好。所以，这个王台也是这么一个人，即使天崩地裂啊，他也是恰好，没有任何的改变。为什么？”会没有任何的改变呢？孔子就说，从事物千差万别的一面去看，即使相邻的肝胆，都像楚国跟越国那么远，啊，你的肝跟胆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它们相差的那么远。从事物相同的一面去看，万事万物又是同一的，它们都属于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本质都是细胞。都是能量的组合，像这样的人，他不知道眼睛，啊，他不知道耳朵、眼睛最适合哪种声音跟色彩，让自己的心思自由自在的翱翔，在忘形的这个混沌境界当中，外物看到了他同一的方面，却看不到他相异的方面。唐季就说。他运用自己的智慧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他运用自己的心智去追求自己的理念，而达到了忘情忘形。那么，他身边的众多弟子为什么还聚集在他的身边呢？他既然已经忘我了，啊，他都不在乎了，为什么他旁边有很多人会要聚集在他身边呢？孔子就回答：一个人不能在流动的水面照见自己的身影，而是要在静止的水面。只有静止的事物，才能使别的事物也静止下来。对一个品行如他的人，他保全本初的迹象，心无所畏惧，只身一人，也敢于雄于千军万马。他把身躯当作寓所，把耳目当作外表。他掌握了自然赋予的智慧，他的精神世界从不枯竭。他将选择好日子， 登登最高的境界，人们将紧紧跟随他，他还怎么会把聚合众多弟子当成一回事呢？好，这是整个故事的大概含义啊。我们刚才大概念了一遍这个整个故事。鲁国有一个被砍掉一只脚的王牌，而他的门徒跟孔子一样多，甚至更多，对长期很不理解。这么一个人相貌残缺，而他又不善于教导别人，他的学生竟然会这么多，而且都满学而归，好像学到了真东西了，对长记也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啊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人，一条腿都没有的人，而且又并不善于演讲，却聚集了众多的门徒。孔子第一次回答他的第一个回答，孔子的第一个回答是给了长记的一个本质的回答。他说王台这个人是一个忘我的人，是一个来到物不迁核心的人。你知道佛家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僧人叫僧舍，僧舍有一本书叫物不迁论，很著名。他在这本物不迁论里面就讲到，他说实际上你看到的所有世界上的事物啊，芸芸众生啊，万事万物好像啊，东来西去啊，云起云灭啊，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万物星空啊，人蛇牛马，这一切都在运动，这一切都在运动。但是在物不迁论里面，他用非常非常精妙的理论告诉你，你眼前的这一切没有一样东西是在运动，一切一切都是不动的。这个论调也许只有到近代的这个物理学才有类似的论调，而在将近1500年以前，就有人在有中国的古人竟然就写了一本叫《物不迁论》，它实在是超前于那个时代将近千年了。古人已经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动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不动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挪动。你眼睛看上去这个东西在挪动，实际上它没有动，它一点都没有动。在禅宗里面还有一个更为卓越的讲法，更为超越的讲法。禅宗提到，如果一个人开悟了，在他开悟的那一瞬间，他将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人，或者说他将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别人。一个人一旦了悟，他就发现世界上不存在别人，只存在那个整体，也就是说只存在一个人，连第二个人都不存在。你将会发现身边的这个杯子也是你，这张桌子也是你，这张凳子也是你，远处的那棵树也是你，天边的云彩也是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当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时候，就没有东西在移动，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移动，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经历生跟死，因为一切都是你。你认为他们在移动，是因为你觉得他们跟你是分离的，所以他们变得靠近你，或者他们变得远离你。但如果他们是一体的，那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你会发现整个宇宙其实是不动的。这就好像你在梦里，当你在梦里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梦非常的澎湃啊，有各种各样的现象在挪动啊，有鸟儿在天上飞啊，水里有鱼在游泳。而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场景都是一个梦，这整个的梦都在你里面，而你里面哪也没有去，根本就没有移动。就说近代的这个物理学家出现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是一个全息的影像，是一个宇宙大脑的全息投射。这物理学认为也许整个宇宙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立体的影像， 所以，当你看见银河在转动，太阳系在转动，这一切仅仅是影像而已。这个观点非常超前，非常前卫。当然，这个观点本身并不，特别的圆满，因为它还需要理论来证明它，需要物理学的理论来证实它。但你会发现，物不迁论或者禅宗的观点本身已经圆满了。从领悟的角度来说，没有东西是外在于你的，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王台他不畏惧生死，因为生跟死对他来说根本不是移动，根本就没那回事。啊，没有任何人从生移动向死，也没有任何人从死移动向生。他眼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动的，都是一个梦，并没有真正的生跟死。所以天崩地裂，两山相继的时候，也仅仅是一个梦，他不动，他全然不动。那么常寂就又问了，他既然住于不动的境地，他丝毫都不在乎周边的人，那为什么周边的人会围绕着他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靠近他呢？这么一个忘记存在的人，忘记世界的人，忘记自身的人，他忘记了所有一切，怎么会周边的人还会想要靠近他呢？孔子的回答是：当你达到了至高的境界，当你忘记了任何外物，越是这么一个人，别人将不得不被他吸引。这个在禅宗里也有完全类似的话。禅宗里提到，一个人一旦开悟，一旦了悟，他即使住在深山，这个世界都会被他吸引，并不是他在发功啊，我要吸引周边的人，我要吸引世界上的人，他丝毫不在乎，他完全忘了，他甚至连自身都忘了。但是越是一个忘我的人，周围就越是灌入他。忘我意味着你成为了一个空的容器。当你成为空的容器的时候，宇宙的泉水将不得不倒灌进你的范围，倒灌进你的气里。你根本不需要追求，这是一种压力的平衡，这是一种能量的平衡。所以禅宗说，一个了悟的人，即使住在深山，也会有龙天护法围绕他。不仅仅是龙天护法，甚至人间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带着干粮，踏破草鞋，找到深山老林里来，找到山洞里来，去参拜他。这个现象对于一般人来说显得很神秘，但你要知道，当年虚云老和尚住在终南山的时候，他是住在终南山里面的里面一个山洞里，别人要翻山越岭几天几夜才能走到他这个山洞，因为他厌烦别人找到他，所以他找到山洞是很里面很里面的，而要带上干粮翻3天的山，走3天的山路才能走到他的山洞。当时虚云老和尚已经了悟了，已经开悟了，他开悟以后，燃指供佛以后，就到这个山洞里去闭关，结果谁知道，即使这样，成天还是有不停的有学人带着干粮，翻山越岭找到他，最后虚云老和尚不胜其烦，就又离开那个山洞，离开终南山云游去了。云游总归找不到我了吧？我如果住在一个地方，你们会找到我，但是如果我云游，你很难找到我。所以他干脆离开山洞，四处云游，他最远的地方走到西藏，走到缅甸、泰国，他走了一大圈，而且是以三步一拜的方式走的，很令人震惊。所以当一个人成为空的容器，当一个人了悟，那么存在的甘泉将不得不倒灌进你的气里，这就是法则。即使你是个断腿的人，即使你是个不懂演讲的人，十面八方的学人都会慕名而来。所以他这里又讲了一个，接下去他又讲了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申屠家也是被砍掉了一只脚。有一次，郑国的子产，就拜伯昏无人为师， 磁场很看不起这个申屠家，他说我进来的时候你就出去，我出去的时候你才进来，啊，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回避我，因为我是朝廷大官啊，而你却是一个断了一只脚的贱人。申屠家说，难道拜在伯昏无人先生门下的人有大官吗？难道一个跟伯昏无人先生求学的人？他的镜子上还会有灰尘吗？你竟然讲出这样的话，不是完全错了吗？子产就说你的脚是被砍断的，你犯了错误。像你这么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你怎么还可以讲这样的话？他说我的确过去因为犯了错误，所以被砍掉一只脚。但是每当别人嘲笑我的时候，我感到内心愤怒的时候。我一来到伯昏无人先生的面前，我的怒气就完全消失了。我已经跟着先生19年了，啊，可见古人是多么的真诚。我们现在上个学也顶多上个10年啊，但古人跟从拜师学艺，一拜就拜19年，将近20年。如今你跟我心灵相通，以德相交。你却用外形来要求我，这不是完全错了吗？所以子产听了以后深感惭愧，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啊！他向他道歉，深感惭愧。你无法用一个外形来判断一个人。你知道梅赫巴巴提到他的5位大师吗？我给大家讲一讲他5位大师，最重要的一位啊，赛古鲁，赛，舍弟的赛。第二位是乌波斯尼马哈拉贾，是赛古鲁的大弟子门徒，他是瑜伽之王。梅赫巴巴7年下降，7年回到正常意识状态，就是在乌波斯尼马哈拉贾的引导下，用了7年时间回到正常的意识状态。梅赫巴巴最初开悟是被巴巴捡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太太。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他突然间顿悟，不是近代的赛古鲁，是古代的啊，是叫舍弟赛，舍弟赛古鲁，另外一个，巴巴简在梅赫巴巴的额头上吻了一下，梅赫巴巴当时突然间证悟了神，证悟了永恒，而他在乌波斯尼马哈拉贾的7年的引导下，渐渐从神的状态再回到。人类的普通意识状态，否则他在7年当中，他有9个月时间完全是在神性状态当中，他的眼睛朝上看，他无法意识到物理世界，他甚至无法意识到吃饭睡觉。据说9个月当中，梅赫巴巴没有吃没有睡，他完全忘记了身体。所以乌波斯尼马哈拉贾用了7年才把他渐渐的拉回到正常意识状态，他真正成为了一个大师。可以帮助世界的大师。如果你只是一个融入神的大师，你将无法帮助世界。一个融入永恒的人，类似于王台，他完全忘记了周围，忘记了世界的存在，他完全在那个永恒的状态里，他不在乎周围的人。也许周围的人会被他吸引，但他很难以人类的方式来帮助他。所以，乌波斯尼马哈拉贾用7年让梅赫巴巴从神性状态。再下降到人类状态，回到对这个物理世界有意识的状态。他有意识的同时，他依然保持这个神性，所以它是两极的现象。它有一个神性的那一极，也有人类世界意识的这一极，两极同时存在。就这样一个人，他可以跟正常的人类一起生活，引导众人，这是。最重要的3位大师，还有2位，塔居鼎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人啊，非常神秘的人。让我来看一下，你稍等。最后一位，那拉也，对，有人把这位五个大师的地址贴出来了啊，这五个大师的地址是有照片的。梅赫巴巴曾经评论这5位大师。他说：“我的5位大师没有一个是长相美丽的。他说，往往那些智师长相都不太美丽，所以你会发现， 佛教里面的十八罗汉个个长相古怪，甚至可以用丑陋来形容。他们的头上有很多包，脸长得也很怪，歪的啊，斜的歪的。为什么梅克巴巴说，往往智师长相都不会太好，长得比较怪，因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倾向于神性，他们对物理世界的觉知虽然存在，但跟神性相比，没有神性那么强。一定程度上，它不特别的完美，不特别的平衡，只有一个阿瓦塔，也就是智师中的智师，才会非常的美丽，长相会非常美丽，因为这样一个人，他是完美平衡的，所以当你平衡，你的相貌就会变得美丽；当你内心不平衡，你的相貌也会有些地方不太平衡，啊，所以这些大师们由于他们的内心有强烈的倾向于某一个方向的这种特点，所以他们的外貌也不是很平衡。赛姑长得非常干瘦，啊，非常干瘦，不太好看。舍利赛长得很干瘦，不太好看。拿眼长得非常矮小，只有1米5几，很矮小，啊，像个小孩一样，又矮又小。乌波什尼马哈拉贾长得非常粗壮，也不是那种柔美型的人，很粗壮，像壮汉一样。只有梅赫巴巴长得很美，啊，非常美。所以你会发现，越是智师，越是长得不好看。据说禅宗的达摩祖师长相丑陋，他不像我们庙里面供的达摩像长得那么俊美。达摩祖师实际上真正达摩祖师长得不太好看，长相丑陋，而且眼睛很大，有点吓人长得。因为达摩也是一个智师啊，所以他长相是有点怪。所以往往是这种达到心灵的某一个制高点的人，他们长相都不会特别好，都不会特别好。所以他这里提到鲁国有一个被砍去脚趾的人，叫苏珊无趾啊。他这几个故事提供的人都是很怪的人，不是没有腿了，就是没有脚趾。他去看孔子，孔子说：“啊，你早年犯了错误，才会有这个后果。你现在来我这儿太晚了，还怎么追回呢？”苏珊无趾说：“我因不识事理，轻率作践自身，才失掉了脚趾。如今我来到你这儿，却依然保有比脚趾可贵的多的东西，我竭力保全它。”苍天没有什么覆盖，即使像我这样没有脚趾的人，依然拥有这样的珍宝。哪里知道你孔丘竟然是这样的人，啊，竟然看不到我内心的东西，只看到我没有脚趾。所以孔子立刻发现他讲的话很有分量，马上道歉：“哦，是我孔丘浅薄啊，请先生进来，把你知晓的道理给我讲一讲吧。”孔丘很谦逊啊，苏珊无趾完全没睬他，转头就走。后来他走到老子那儿去，他说：“孔子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恐怕还没有真的达到吧？所以他为什么还要经常来向你请教呢？他祈求虚妄的名声，难道他不懂得这些都是把自己束缚住的枷锁吗？”老子就回答他：“为什么不让他把生跟死看成一样？”啊，把两极的现象好跟坏看成一样，从而解脱他的枷锁呢？苏珊回答他：“这也许是上天给他的惩罚吧，哪里可以解脱啊？”他最后一句话讲到关键点了，这句话也是禅宗的禅师曾经讲过的。你知道禅宗里面有很多神奇的禅师，据说有一个神奇的禅师，他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非常虔诚地服侍了这个禅师30年，啊，烧火做饭、打杂，干各种各样苦力活。但这个禅师拒绝给这个弟子讲哪怕一个字的法，从来不讲。其他的弟子，这个禅师倒可以为他们讲，而那些弟子从不干杂役，暴吃懒做，但禅师却给他们讲。而这个最勤劳的弟子，禅师却从来不讲，只字不提。最后， 其他弟子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说师傅啊，我这个师兄人太老实巴交了，可能不太招你喜欢，你就给他稍微讲讲吧。师傅说，不是我不给他讲，是我给他讲，现在讲等于白讲，他的因缘在下一世，他很快就会从这个苦役当中获得解脱，啊，结果别人他的弟子也没有当回事。听过就了之了，谁知道没多久，这个门徒在打水挑水的时候，冬天不慎滑倒，从山路上摔下去，摔死了，很悲惨啊，命运非常悲惨。这个老禅师就把他尸体收上来以后埋了，埋了过了十几年以后，这个老禅师又对门徒讲啊，我的徒儿又回来了。十年以前，他就跟旁边的门徒讲：“我的徒儿出生了。”他其他的门徒觉得很奇怪：“你徒儿是谁呀、啊？”哦，他在某某村庄已经出生了，他现在在私塾里学文化，学认字呢啊，已经3岁了，3、4岁了啊，4、5岁了。他有时候这个老禅师会自言自语啊，他现在在学认字，学得很好啊。那么其他门徒就觉得很奇怪，哎，这个老和尚很怪。有一天，突然间，这个老和尚就让他的弟子把山门打开啊，说我的徒儿终于要回到我身边来出家了。山门打开，就看着远处走来一个小孩，十几岁的小孩，背着一个包，到了老和尚门口啊，就跪下来跪拜，要老和尚收留他。老和尚很高兴的就收留他。没多久，据说这个小孩就了悟了。他悟得非常快，他一个只有16、7岁的一个孩子，就忽然了悟了空性。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从山上摔下去的那个做苦役的门徒的转生。这个老和尚非常清楚，他的那一生必须用来偿还。如果你还有东西没有偿还的话，没有偿还干净的话，你是不可能开悟的，不可能了悟的。所以老和尚就讲，我现在在那一生跟他如果开始讲法是多余的，不需要多讲。他的因缘在下一生，他开悟的因缘在下一生，啊，所以这个禅宗老和尚很了不起。同样的故事发生在米拉日巴身上。米拉日巴见到他的上师马尔巴的时候，马尔巴根本不肯给他传法，他关起门来给所有其他的门徒传法，把米拉日巴推出门外，叫他去背石头，在东边的一座山上造一个尖顶的房屋啊，造完以后用了3个月造完以后拆掉，在西边的山上再造一个方的房屋。石头房子不能用木头，全部要石头，所以他天天就背石头，背上面全是疮，脓血跟疮，几个月这样背啊，造完再拆掉，重新造。米拉日巴当时心不愿言啊，天天这样造，啊，吃的又是最苦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吃的。马尔巴的太太佛母，就后来就实在忍心不下，掉泪了啊，就求马尔巴。你别让他再这样受苦受罪了吧，让他来到你面前，给他传个法吧，就天天哀求他，哀求到马尔巴实在也是挡不住了，就说你们这些女人啊，好事都在你们手里变坏了，都坏在你们手里，说好吧，让他来，我给他传一个法，米拉日巴就很高兴啊，就给他传法了。但传法以前，马尔巴却在叹气。他说：“本来我要你再造最后的一个堡垒，你如果用几个月时间造完它，你的这一生将是你的最后生。你在这一生将能够达到佛果，不需要再转世了。而因为佛母的女性的慈悲，挡住了你这个姻缘，最后的那座宝塔，你没有造，你要受的苦没有受，所以这个苦必须来世， 在转世，要下一世，但是你在这一世依然能够获得伟大的成就。因为他的成就实际上因为最后的这个塔没有造，在这一世实际上受到一定障碍啊，降级了。所以树山五指说啊，这也是上天给他的惩罚吧。你说让我去告诉孔子，让他把生跟死看成一样，我才不去呢。我去了也是白讲，讲了也是没有用，讲了他也不会领悟的，所以我何必要去讲呢？如果上天注定他要受这样的惩罚，要在这一世受这样的迷惑，我何必还要去讲呢？这是他的因果，这是他的业报啊。所以，书上五指是一个看得特别透的人，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做无用的事。你知道梅克巴巴去见那个那拉延的时候，那拉延平时脾气很差啊，这些智师啊很奇怪，这五个智师脾气都很差，他会莫名其妙啊发很大的火，对身边的门徒，甚至打骂他们。啊，他们很有点像禅师的味道。禅宗的禅师有的时候火气大起来非常大啊，也打骂门徒。这五个智师火气都很大，他举鼎拿拉眼火气都很大。那一天，梅赫巴巴神秘的就来到了这个拿拉眼的这个叫哀舍，也就是拿拉眼的社区。拿拉眼身边的门徒说。啊，你来的正巧，今天拿拉眼脾气比较好，可以见人啊。因为有的时候他脾气不好，不想见人。然后梅赫巴巴就走进去了。走进去以后，很奇怪的是，正在喝水的拿拉眼突然间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着梅赫巴巴，并且从他的宝座上走下来，他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他绕着梅赫巴巴转了一圈，嘴里念叨着："我天上的玫瑰，我天上的玫瑰。"他的这个行为，神秘的行为，实际上已经为梅赫巴巴做了一个神秘的净化。旁边人看不懂，但是他后来跟梅赫巴巴说："你可以走了，你不必再来了啊，因为这些智师从不做无用功，一次就够了，不需要第二次，你不必再来了。"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梅赫巴巴的上师乌布斯尼马哈拉贾身上。有一次，马哈拉贾到了塞巴巴那儿，他第一次到塞巴巴那儿的时候，他很不喜欢塞巴巴社区的气氛，很不喜欢，他很讨厌。因为马哈拉贾是印度教徒，而塞巴巴是一个无宗教者，他的庙里面有伊斯兰教的神像啊，有伊斯兰教的那些东西，也有印度教东西，所以他的庙是个很怪的庙。那既然有两个敌对的宗教在一个庙里啊，所以这让乌布斯尼马哈拉贾觉得很别扭。所以这些印度大师他们实际上没有宗教，所以他非常奇怪。据说塞巴巴会穿着伊斯兰教的裙子，上身又穿着这个头顶上又戴着印度教的帽子啊，他很怪。古代的时候，梁武帝下面有一个副大师。副大师也做过这样的事，他头上戴着儒教的帽子，身上穿着道教的道袍，啊，他穿戴很怪啊，他又是儒教又是道教，然后脚上面又穿着僧鞋啊，僧人的衣服，手上拿着念珠，所以他等于把三个宗教都并一块儿了，他非常怪。塞巴巴也是这样啊，他的庙里有好几个宗教，伊斯兰教也在里面，印度教也在里面。你知道，在印度，伊斯兰教跟印度教是不共戴天的世敌啊，相互诋毁啊。但是在塞巴巴这儿，他毫不在乎。对乌布斯尼不太喜欢，他觉得太怪了，所以他就离开塞巴巴社区。再说你哪也不许去，你要去，你只能到某某大师那儿去。好像让他去到了一个，好像就是要他到。那拉延还是他居定的，名字我忘了，他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位大师一看到乌布斯尼，他当时还没有开悟，一看到他就立刻走下来，拿了一杯水，自己喝了一口， 喝了一口以后给乌波斯尼马哈拉贾说：“你把它全喝完。”然后他一口气把它喝完了。喝完以后，这位大师就跟他讲：“我已经从内到外把你净化了，你不必再来见我，这一生都不必再来了，因为你的因缘在塞那里，不在我这儿。”所以他甚至告诉他：“你这一辈子都用不着再来了，我给你做的这件事已经完成了。”我这一生要对你做的事都做完了，你的因缘在塞古鲁这儿，所以他就回去了。他回去以后，很快就在塞的引导下证悟了。你知道《六祖坛经》里有一个小和尚，这个小和尚后来成为非常著名的禅宗大师。当时六祖要圆寂了，这个小和尚就着急啊，六祖要死了，要没了，我向谁去学习呢？我再拜谁为师呢？因为六祖当时已经宣布我某某天要走，所以这小和尚就跑到六祖那儿跪拜，说：“师傅啊，你走了以后，我以谁为师？”六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走以后，你到，那个名字我有点想不起来，好像是到云岩那儿，你的因缘在他那儿。”结果在六祖圆寂以后，他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位禅师又给他指到另外一个禅师那儿。让他到石头西迁那儿去，最后他在石头西迁那儿证悟。所以这些古代的禅师，他们都是有眼睛的人，他们知道你的因缘在某一个人那儿，不在我这儿。梅赫巴巴在巴巴简那里证悟以后，巴巴简他在巴巴简那儿有9个月的时间，但是九个月以后，巴巴简突然跟他说。你必须去找塞，因为你的钥匙不在我这儿，在他那儿。这句话很神秘，因为梅赫巴巴虽然证悟了，但他的权，宇宙的权柄还并没有赋予他，而那个权柄的钥匙在塞手里，不在巴巴简手里。所以梅赫巴巴后来就去见塞，塞一见到他，就立刻低声的呼唤宇宙的主啊。巴巴迪嘎，巴巴迪嘎，他在这个巴巴迪嘎里面，把宇宙的权柄赋予了梅赫巴巴。梅赫巴巴从那天开始担负起这个世界的责任，啊，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成道者都会担负这个世界的责任，大多数成道者是不担负责任的，只有极少数担负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成道者都是隐名的，你找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责任，而所有出来的人实际上他们是有责任，类似一个佛陀，他对这个世界有巨大的责任，而其实当时世界上像佛陀这样的人还有，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哪，他是隐名的，类似马祖，他对这个世界有巨大的责任，但是马祖的一个弟子叫梅子禅师。他对这个世界就没有责任，所以梅子禅师一开悟就进入深山，再也没有出来过。他从此以后就消失在深山里了，没了，这个人就没了，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没有责任，并不是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都是有责任的，要看你宿世的因缘。所以书山五指讲得非常清楚，像孔子这样的人，一定是上天在惩罚的，让他变得迷惑。所以你没必要做。违背上天的事去启发他，你的启发不会改变神圣的意志，对他不会产生效果的，啊，所以这些成道者都非常节省能量，他只做有用功，只做有效的事，他不做无效的事。所以书山五子说：“我才不去啊，我不去啊。”他显然在上天的惩罚当中，他的惩罚的期限还没有结束，所以让他去吧。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如果时间到了，自然会有人启发他。啊，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来看下一个故事，下一个故事特别的经典。鲁哀公向孔子说，魏国有一个相貌相当丑陋的人，名叫哀台他。啊，这个名字显然是有意这样起的，叫哀台他。而这个人呢，男人跟他相处。对他念念不忘，不舍得离去。女人见到他，就向父母提出请求，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做哀台他的妾。 变的人已经10多个了啊！这个故事写得很搞笑，但是很奇怪，这个人从来也不倡导什么，只是对别人随声附和而已。而且他没有权利，没有地位，他也没有财富，他的相貌丑陋的令人吃惊，他的才智也没有超过他生活的范围。但是无论男人跟女人都乐于亲近他，所以这个鲁国的皇帝就说，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鲁哀公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把他招来了。招来以后一看，哇，这个人的相貌果然惊骇天下，不是一般的丑，啊，是令人吃惊的丑。但是我跟他相处不到1个月，就对他的为人很了解，不到1年我就对他很信任，我恨不得把国家托付给他，他却神情淡漠，爱搭不理的，还要推辞。我还觉得惭愧，就好像我在求他一样，啊，他最后就这个悄无声息的走了。他走了以后，我的心里像丢失了东西一样，闷闷不乐，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会有这样有水平的人啊？孔子就说，就好像一群小猪在吸吮母猪的乳汁，然后发现母猪已死去，小猪就散了。所以小猪爱的并不是它的形体，而是那个精神。所以当母猪死去，精神消散的时候，小猪也就散了。他说哀哉他，他不说话也能取信于人，没有功绩也能赢得亲近，让人乐意把国家都授给他。他是一个才智完备而德不外露的人啊。鲁哀公讲，什么叫才智完备呢？才智完备就是生死存亡，穷达贫富，贤能不肖，诋毁荣誉，饥渴寒暑，这些变化都不能搅乱他的本性。这样的人叫做才智完备。那么，什么叫德不外露呢？就是对万物顺和的最高修养。当你德不外露，外物就自然不能离开你，啊，对一个德不外露的人，万物将无法离开你。他举了一个这么一个奇怪的例子，你可想而知，一个丑到令人吃惊的人，你跟他相处1个月，啊，男人跟女人都离不开他，要恨不得嫁给他，他有什么样的德？他的德已经令人震惊了，啊，完全不靠脸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好像是个靠脸的时代，但他完全不靠脸，他的德甚至不外露，藏在深处，不外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第17世大宝法王的照片，另外一个人就是顶果仁波切的照片，这2张照片大家看到过吗？有人可以贴在那个大群里吗？我来贴一下，你如果见过这2张照片，我再贴一个克里希那穆提的照片。你如果见过这3个人的照片，尤其是克里希那穆提跟顶果仁波切，你将直观的感受到什么叫德不外露。中国人有一个词语叫哗众取宠。你能形容一下什么样类型的人是哗众取宠的人吗？就好像是小丑一样，啊，取悦别人，好像他在众人面前有非常的搞笑能力，非常的才华，啊，这个引人大笑的才华，幽默的能力，啊，也非常的开心，啊，他众人面前表现得非常的开心，啊，哈哈大笑等等等等，就在古人的眼里。就像是哗众取宠的人，他把他内在能表现的通通表现出来，这叫哗众取宠。而一个德不外露的人却不表现，他不是张扬的，他似乎有内在的甘泉。你看见克里希那穆提的脸，跟看见顶果仁波切的脸，你会发现他似乎有一种内在的甘泉。他从来也不会说"我有一个甘泉在里面"。我有一个甜蜜，有一个永恒跟浩瀚在里面，他从来不会这样说。但是，经过他的人都会感觉到， 即使他相貌丑陋的惊人，经过他的人也会感觉到他有一个内在的甘泉，内在的浩瀚。据说顶果仁波切从小到大脾气都特别好，无论谁说什么，他都会微笑的说："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顶果仁波切最著名的口头禅就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好好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无论是你说什么，他都会说"好好好，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有一次，宗萨仁波切跑到顶果仁波切旁边，拉着他的肩膀说："上师啊，我刚刚跟女朋友去看电影了。"你知道宗萨是一个僧人，一个出家人，但是他很离经叛道，据说他有女朋友，然后他就诚心跑到顶果仁波切旁边，跟顶果仁波切啊，很不正经的讲，说上师啊，我刚刚跟女朋友看了一场电影，刚回来，电影很好看，他就要看看顶果仁波切怎么回答，然后顶果仁波切微笑着跟他说："哦，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是这样。"他仅仅讲了这句话，什么也没说，就讲哦，是这样，是这样，没有任何的嫌弃、生气都没有。顶果仁波切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所有的人都希望靠近他，他就像一个慈母一般，他就像内在孕育着某种难以言喻的令人舒适的东西。他是一个真正有德的人，而且真正德不外露。所以这张照片，你可以仔细的揣摩它，即使这张无言的照片就足够让你学到很多东西。即使顶果仁波切已经圆寂这么多年了，你依然能够在他的照片上吸收到巨大的能量，来自心灵的，他依然有巨大的加持力存在。你甚至可以拿他的照片作为你冥想的对象，这就是一个德不外露的人，每一个人都会爱上。都会喜欢上他，他丝毫也没有说，你们要来做我的门徒啊，你们要来，你们要来。他甚至不在乎周围有没有人，而越是这样一个德不外露的人，外物将无法离开他，外物将无法离开他，人们情不自禁的被他吸引，可见这是多么珍贵的一个东西。所有的灵性，所有的修行，所有的宗教，其实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这。没有别的比这个更珍贵了，这就是苏珊·吴志讲的，即使你没有脚趾头，即使你外在一无所有，但是我依然达到了内心最珍贵的这个东西，这是最最珍贵的。你可以别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而当你拥有这个，你就拥有了一切。当你拥有了内在的道，你渐渐的道的芬芳开始展现。那个芬芳就是你的德，那个芬芳就是你的德，它是被动的，它从不主动的占有什么东西，它那么的温柔，那么的被动，那么的无声，它是内在的浩瀚，它是内在的爱。这种爱，即使一个走过你身边的人都会莫名的感觉到。即使一个没见过你人的人，只听到你声音的人都会感觉到；即使连声音都没听到，只看到你照片的人都会感觉到；即使连照片都没看到，只听到你名字的人都会感觉到。因为那个道根本就不依赖于形体，不依赖于声音，不依赖于任何的外物。那个道与了悟的人，与了悟的心性同在。不受时空的干扰，所以即使现在你呼唤佛陀，依然能够感受到佛陀的回应，感受到他的加持，感受到他的纯净。祝愿大家都能够了悟你内心的这个道，并且使它开出花朵，使它展现出那个德的芬芳。那么你就是一个不虚此行的人，你没有白活。你没有白白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你可以退而求其次。什么叫退而求其次？也许你的因缘，在某些业力的阻挡下，你必须偿还，那么你就偿还，不要担心，你付出的从来就不会白费。就像那个禅师的门徒一样， 他30年付出的辛劳从来就不会白费。也许你自己没有足够长远的眼光看到你的来世，也许你周围的人都没有那样的眼光看到你的转生来世，但是你所做的一切都不会白费，你所受的辛苦都不会白费，它注定将成为你未来某一个片刻成道的基础，一定是这样。所以祝愿大家在前进的道路上，足够的耐心跟忍耐，并且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探索的乐趣。所以，当你有乐趣，它就不是一个特别艰苦的道路，它将成为你的享受。只有当你享受一件事的时候，你的偿还将会更加的快速。这个我们上节课讲过，当你在抵抗一件事，你的偿还将会变得越来越慢。当你在享受一件事，你反而能够更快速的偿还它。所以，享受你的探索，享受你前进的步伐，不要担心那个注定要来的事，因为你在被永恒的力量照料当中。也许你不知道，像顶果仁波切这样的人，他在照料这个世界；像佛陀这样的人在照料这个世界，他们一直在爱着这个世界。也许你不知道，但他们一直在这个世界上，也一直存在着活着的成道者，一直都有，他们也在照看着这个世界，你不必担心，每一个片刻都有力量在照顾着，永恒的力量在加持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谢谢大家。